好，我们回来哈。那谢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讨论。那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的教导和宗教领袖的教导有很多的不同。我不知道说你们这些小组有多少讨论到这个题目的，请举手好吗？好，没有哈，我可能你们是在讨论其他的题目了哈。那我想很快的讲一下，也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刚才那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你就会很一开始你就会看到关于休妻的部分啊。那法利赛人就要来试探耶稣了，因为他们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不一样。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开始呢，这个少年人来见耶稣，可以看到说对于承受永生哈，那么法利赛人的教导跟耶稣对这个少年人的教导又不一样。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你要来跟随我哈，所以他的提出的要求是更高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如果你翻到的话，整本的二十三章呢，它都是在讲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就是因为他们首先他们自己教导的他们不去做，第二他们教导的东西是避重就轻的，比如说要把这个薄荷茴香献上十分之一，但是更重要的他们反而不去做。这个是在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三节。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然后呢再讲他们的教训呢是表面化的，他们要教人去做表面性的工作，以至于带出来的生命就好像那个粉饰的坟墓，外面非常的漂亮，里面全是死人的骨头，是没有生命的哈。那么这些你可以看到说，当耶稣他在去教导这些人的时候，首先他是对象是那些的犹太人，所以他的教导一定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文化宗教背景之下，而且他的教导一定是引用旧约的圣经的，对不对？他不可能脱离这个旧约的圣经，但是他的教导却是更加的实际，更加的注重内心，并且标准更加的高，对不对？当法利赛人挑战他说，哎，摩西不是说可以休妻吗？他说摩西说可以休妻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因为神所配合的人手是不可以分开，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的耶稣他的教导不仅仅他是对于整个的圣经的教训不仅没有废去，他所提出的是更真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他自己做到了。为什么？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用无罪的身体来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罪，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耶稣他的教导就已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教导，然后不仅有教导，他也有行动。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下一节我们会由许兰芳来教我们这个约翰福音。我相信有很多的话题我们很可能还会重新再提到，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有一条家庭作业就一题所以不会花大家很多时间。你只要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找出那七个应验的预言就可以了。你可以用中文写，可以用英文写，你可以手写，你可以打字，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主要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复习的过程，好吗？好，谢谢大家。